好，大家平安。看这一章很容易有一个焦点，就是替别人看。那又有一个重点是为自己看。那为别人看的时候就觉得可惜，为什么对方不在？或说经文没说啊，真可惜。为自己看呢，就有压力，是不是？我好像做不到，所以为别人看、为自己看，都好像容易沮丧。容易失望，到底该怎么看？经文要讲的是，他一直强调是纯正的道理。第一节，第三节讲到善道，第五节神的道，免得神的道神的道理被毁谤。第十节讲到神的道。第十五节讲到要讲明，讲明的也是神的道，那全部都是神的道，所以保罗好像要对提多做一个蛮重要的吩咐，就是讲神的道，讲神的道，讲神的道的过程，它会有什么结果呢？神的道对于后面这些要求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很大。如果没有神的道，后面这些要求只是道德的要求，要求我们的道德要怎么样，我们的为人要如何如何，那他也许是好的，可是做得到做不到我们都很大挣扎，做不到那当然挣扎咯，做得到就容易骄傲咯，因为你看我生命多好，品格多好，为人多好，你一看我都看见头上有什么，对，有光环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神的道，光环就在人身上。有神的道呢，最后就是剩下什么？剩下光没有环，头发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剩下光没有环，那个光就是神的光，神的光照我，光照在我们里面，神的光提醒在我们里面，神的光也产生一种能力，这个能力他就帮我去成长成长。现在这个世界科技越来越进步，危险也越来越多，试探也越来越大，可是它反而是一种警惕。刚才季芬讲到 LINE 很恐怖，会截图啊，对不对？你会截图，我也会截图啊，所以现在有一种功能叫那个取消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明明传了，你就看见有一个信息已经被取消了，它产生了很大的空间哦，你为什么要取消啊？是不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心里有鬼啊？还是怎么样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拉这个东西产生一个让我们去想，如果现在没有拉，没有截图，天上有没有截图啊？有啊，天上早就有截图咯。魔鬼有没有截图啊？他早就有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把这个图一截截出来，就去控告我们嘛，昼夜控告弟兄的。那所以到底我是为了拉这个缘故，讲话要小心不讲话，还是最后要想，有一天我讲的话，总之在神面前句句都要供出来嘛。那所以我要想的这个东西，不是因为现代科技。我现在要想一个东西是，到底真理在我里面的能力有多大？真理在我里面能力如果够大的话，那我就要去训练我自己，我讲的东西是否能够让大家一起看的？对，我跟母堂的同工聊天，他们就不断去分享这个观念，因为他们要面对90个、100个分堂啊。面对100个分堂，如果我跟这个分堂的牧者讲，哎呀，A 分堂跟 B 分堂有冲突的时候，那个负责牧养的他该怎么说话呢？他就跟 A 分堂说，哎呀，你也不要管那个 B 分堂了，有时候他们太无知了，哎，这个截图就去到 B 分堂了。哈，你是我的那个长官哈，你说我无知。那事情就变坏了，本来是要关心的，要安慰的，就越变越坏。 所以到底我们里面想的是什么？ 我没有这个用意啊，我只是想安慰 A 啊，可是那个一个安慰不小心就会打到 B 了，是不是？如果 A 他是在那个 B 是一个群体的话，他下面也有五六个分堂的话，那我一句话就打到五六个分堂了。所以原来一个东西它不是为了别人，它是为了我自己这个人，他的生命，我自己这个人有没有被话语帮助，神的话在我里面它产生，我不是为了战战兢兢， 我是为了我的话能够放在神面前吗？我的话能够放大到在众人面前吗？对，如果我不能够的话，那我需要祷告，我需要祷告。 那岂不是讲话要很辛苦吗？开始来讲这个经文。保罗给提多一个整个这一章我看到的题目是不可叫人轻看你，最后那一句话，不可叫人轻看你，同样一句话也出现在提摩太书信里面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好，然后就讲到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的一连串的东西做，做众人的榜样。所以它是一个东西，权柄的建立，权柄的建立人家就不会轻看我们。权柄建立的关键是话语，权柄建立的关键是我讲话语的同时，我这个人的生命跟话语有没有配合，我能够跟我所讲的话语配合，这个话语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，讲出来就有权柄。如果我讲的东西跟我的生活不配合，讲出来没有权柄。所以保罗在提醒提多，整个教会的牧养一到十节是牧养守则，如何去牧养五类人，老年人、老年妇人、少年妇人、少年人跟仆人。为什么没有中年妇人呢？为什么没有那个中年男人呢？因为只需要讲少年人跟老年人，中间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都包进去了，都包进去。只需要讲老年妇人跟少年妇人，中间就是一个过程，都含挂在里面。老年人有多特别呢？老年人跟少年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对，老年人已经有经历了，老年人已经成为那个家庭的权柄了，老年人是最不容易节制的，因为我有权啊，是不是？我有权，如果我要发脾气的话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比较容易发脾气。如果我要运用金钱去积极享受的话，我比较有权去享受。如果我要在古代是要喝酒的话，我有权去喝酒。所以这个节制包括不醉酒，不醉酒有分寸。老年人，所以他是针对，如果我是少年人，我哪有那么多权啊，对不对？我顶多不节制只是时间运用而已啊，我能够不节制的范围比较少，老年人呢就比较大。端庄就是要稳重恰当，稽首要自我克制，因为权力越大的人越需要稽首，要克制自己，否则我用权就用得很杀伤力很大。信心、爱心、忍耐，这个忍耐呢，它是几项盼望，那这种盼望不是几项信仰，它是几项人，那等于是我对人凡事都存着盼望，因为我是一家之主啊，一家之主一看这个，这个笑不更事的，一看就不顺眼了啊！像你这种人怎么有前途？要像我啊，可是又没有想到自己年少的时候也像他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要长存盼望，看每一个人都看见希望。看每一个人都看见他有可能成长，他有可能不一样，他有可能变得成熟，他有可能变得更爱主。这就是老年人，如果我们是归于这一类的，我们是属于有权柄的，那我们就要这样看别人，对， 要看见每一个人都有出路，都可以成长，都有盼望。这是六个点他对老年人说的。老年妇人呢，他只讲了三个点。事实上经文呢，他是提到同样的照样的，你劝老年妇人，等于上面所讲的老年人的要求也同样去到老年妇人的身上。上面讲的六个点的要求同样在他身上有效，多加三个恭敬。老年妇人的特质是怎么样？老年人的特质是有权柄，时间很多，所以他们的可能用没有节制，可能没有爱心，没有信心，没有盼望，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这样。老年妇人呢，老年男人的口通常都不太说话，是不是？不太说话就可能要来喝酒。老年妇人呢，口一来说什么？说话，对不对？那要来说话说什么话？对，闲话，对啊，闲话家常，对不对？这是家常便饭，都是闲话。所以保罗特别劝的是老年妇人要做什么？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。可以想象原来古代酗酒的问题是蛮严重的，所以要特别讲到节制，不给酒做奴仆。那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给什么做奴仆呢？对，也要小心。对，舌头是一个管理，另外时间是另外一个管理。对，我给什么做奴仆呢？用善道教训人。讲完老年妇人呢，他不是讲少年人哦，他是讲那个少年妇人哦。先讲老年男人，再讲老年妇人，接下来呢，如果按逻辑应该是少年男人，是不是？再讲少年妇人，现在是讲完老年妇人，一跳就跳到少年妇人。好，指教少年妇人，指教到底用什么指教他们呢？前面讲用善道教训他们，是 用理性吗？古代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少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在学校里面学怎么去为人，学怎么去建立家庭，学很多东西。他们能够学的是用眼睛看，他们能够学的是身教。所以老年妇人讲完之后就讲少年妇人，老年妇人去指教少年妇人，就是用身教。唯有在家里，这个少年妇人她就看见她的婆婆，看见她的奶奶，是不是如何齐家，她就在身上学了，是不是？如果齐家是说谗言的话，那个后辈功力就会加倍了，一直说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她在家里面是齐家有道的话，这个后辈就看在眼里，如何去建立家室，所以她很关键。对，一个身教比言教更重要，要先身教，言教才有权柄。他就讲到少年妇人，一讲蛮多的，讲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种，对啊，讲了七种。他说要爱夫爱儿女，要谨守，谨守就是要纪律，要约束自己，然后呢要贞洁，要料理家务，要待人有恩，要顺服丈夫，全部都牵涉到家庭。家庭，免得神的道被毁谤。原来神很看重家庭。神的道有没有被尊荣，关键就是家庭。家庭能够活出神的圣洁，家庭能够彼此看重，对吧？妻子看重丈夫，丈夫看重妻子。那这个就是让神得尊荣。那当然这是一个蛮不容易的学习，对，很不容易的学习，因为本来两个人就是成长背景很不一样，很不相同，对，我们先知课才说一个蛮重要的，不要为到婚姻来求问，因为就算是神所预备的另外一半，都不代表婚姻当中没有艰难， 没有冲突。对，如果是你说是神说、啊、到时候他一切的问题都会怪你、啊、是神说，所以是你勉强我的，那我这个婚姻如果有冲突有挣扎的话，就会落在先机的问题上。婚姻总会成长，总会面对蛮多的问题。最近有一个牧者问我，他说啊，他的想法是就要比较是一个宏图大志，那可是他的师母呢又希望建立的是小康之家的教会，对，所以两个就有一些的张力。他就问我，你们是怎么面对这个的？我说你问对人了，因为我吃了很多亏。我没有宏图大志，都跟师母很多冲突。你有宏图大志啊，你命定是要走一个更伟大的路。那所以人很特别哦，一定会有张力的。对，就算同时服侍神都有张力，何况如果不是服侍神，张力更大，问题更多。对，如何在一个家里面去享神自己的带领，享神自己的恩典？对，所以当然第一保险就是先走向神嘛，先走向神是最安全的。有什么东西最后谁来评理？有神来评理嘛，所以有问题有委屈就交给神咯。那回到教会呢，又有第二个好处，有什么东西谁来出头？对呀、啊，牧师来出头嘛，对对啊，这样的话我吃饭机会就增加了，是不是？最近才跟一对门徒、啊、吃饭、啊、我们用了5个小时、啊、来分享 来处理一些的问题。对，真的是需要，没有人可以自己搞定所有事情的。对啊，那特别是家庭的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去练别的经，就很少去练圣经，所以就产生一个很难念的经。如果练圣经查圣经的话，那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如果要回到真理，回到教会当中，要有扶持帮助的话，那问题一步一步迎刃而解。对，那所以神用真理，他不是用我框住我们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，如果只是框住我，根本没有力去做，是不是？除非神的话语在我里面产生能力，他在改变我，改变我的观念，改变我的想法，也改变我的性情，对吧？一步一步，那很多东西才活得出来。有一些不是头脑的问题啊，特别家庭婚姻，是不爱对方吗？不可能的，不爱就不会结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是爱的，可是爱又产生很多冲突，怎么解决？只有在圣经里面才能解决，才能解决。对，最后就是圣经会改变我的想法，不是爱不爱的问题，是愿不愿意谦卑舍己，对不对？最后是如何去成全，如何去思想观念去改变、啊、他一天到晚骂我，那为什么他会这样骂我？原来他对我有很深的爱，爱里面有期待，期待当中有失望，失望当中爱就变成怨，对不对？怨就很深哦、啊、只是怨还没去到恨、啊、如果恨呢，那可能就分了，就分离了。所以全部都是怨的问题。那为什么怨？因为爱，爱里面期待，期待没有得到满足，所以就产生怨了。哎，原来这样想的话，回到最后是什么啊？原来他很爱我，立刻就有一种自我安慰嘛，对不对？日子就好过多了。原来他是很爱我，很爱我，那我就去解他那个怨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解那个怨了、啊、为什么他会怨？因为他没有得着满足，他的期待没有被满足。那他的期待是什么？就开始要去解了。哦，原来 对我师母来讲很简单，期待就是我带他去喝下午茶。对，哦，简单嘛，哈，买2个杯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在家里自己可以泡嘛，所以要去解套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个结在哪里？对啊，用什么解套？圣经。 用圣经去解那个结，解开了那东西就一步一步，那个愿解开了，那个期望得着满足了，哎，那个爱的这个源头就恢复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蛮有趣的，我们比较看表面现象，没有看到最后那个关键那个结，那些东西都需要一步一步松开。可是它不是机器，人不是机器，不可能一气就松开了，对不对？它好像肌肉如果发炎的话，它会抽紧的，抽紧，你一起松开呢， 它有时候还是会回头再抽紧的，所以要多次松开它，多次帮助那个结解开。保罗一直提醒提多去该对什么人做什么劝导，啊，以及神的道兴旺，对啊。如果我们做不到呢，到头来就是等于说神的道没有力量，神的道就被毁谤。所以我们相信也宣告神的道大有能力，水婴陪伴孩子，哎，神的道大有能力， 他们一定会 被改变的。少年人没有讲很多谨守，对少年人来讲最不容易是节制，对不对？节制、谨守、纪律，这是最不容易的。少年人做到这一点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对啊，能够节制，生活就有方向，就有目标。所以他只讲一点，然后鼓励提多，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言语成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些反对的人自己羞愧。对仆人呢，要讲出一些提醒，就完成了第十节，一到十节。对仆人的提醒呢，顺服主人，他是有一个进程的，顺服好像可能是被动哦，所以第二点是要讨他欢喜，更主动。对，是吧？如何顺服呢？积极面讨他欢喜，消极面不要顶撞，不要顶撞主人，然后也不可私拿东西，啊，不可以偷东西，要忠诚，最后是要尊荣神。保罗提醒 提多五类人：老年人、老年妇人、少年人、少年妇人，还有仆人，等于在当时社会里面都包括不同类型的人。该如何去教导？ 我一直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今天早上我就有一个感动。如果我是提多，我收到这封信，我里面会怎么样？如果我是提多，对，我有一个师父，他叫保罗。保罗，我的师父，他写了这封信给我。我的师父对我的提醒是何等的完整。我的师父鼓励我要言语纯正， 要传讲纯正的真理。我的师父鼓励我不可叫人轻看我。那等于我的年龄到底是几岁呢？也许我跟提摩太差不多，我跟提摩太可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，对啊。我这个三四十岁的人现在被托付要建立一个教会，教会里面有很多年龄比我成熟的人，年纪比我大，生命比我长的人，这些人可能五十岁六十岁，他们在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有地位。现在我这个三十四十岁的中年男人，就是阿周说没有写出来的部分，就是这个中年男人。我这个中年男人如何去牧养一批那么成熟的人？我这个中年男人如何去牧养一批可能是老年人、老年妇人？他们经历比我多，对不对？人生阅历比我丰富，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许比我高，我凭什么去牧养他们？我牧养他们的时候，又有另外一批犹太的信徒就跑过来说别的异端，好像我就站在那边没办法施展我的力量，整个教会没办法前进。可是我又被托付要为教会建立长老监督，对，去让整个教会能够前进。所以我是提多，我是提摩太的话，我面对困局，我面对我人生里面的困局， 我面对我人生里面一个神一个很伟大的托付跟意向，可是前面我是看不见的出路，很艰难。对，当我这样去思想的时候，对提多来讲最需要什么？属灵的师父。他很需要师父好像开出一个清单去教导他该如何牧养建造教会。他好像有一个需要，就是说我很需要一个师父鼓励我不要灰心。我知道神用我，可是现在就是无助，面对教会的状况无能为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保罗的书信来了，他跟提多说，不可叫人轻看你，你是贵重的，你是被拣选的。你如何去建立权柄呢？建立权柄最重要是神的道，神的道，神的道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你要活出神的道。当你的生命跟神的道是互相印证的话，你就会建立你的权柄，别人就不会轻看你，不会小看你。那如何去建立权柄呢？这些事你都要讲明，讲明的就是真理，讲明的就是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，要讲明。然后呢，要劝诫，劝诫当然就是那些能听的人咯，是不是？你的弟兄姐妹你要劝诫，该传讲的要传讲，该劝诫的要劝诫。第三种呢是什么？用各等权柄责备。如果是 传异端的，有问题的，生活不分别为圣的，那就要责备。所以保罗在教导提多要做一件事情，做该做的事，做该做的事。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怕？我们会怕，有时候又会乱用，对不对？不该责备的时候就跳出来责备，那对方就受伤了。该劝诫的时候我们没有劝诫，该传讲的时候没有传讲。所以平常是一般性的传讲，每一个东西都要讲，奉献要讲，生命品格要讲。所以最近我们讲不可论断，不可怎么样，不可骄傲，不可记忆，因为它是平常的传讲，传讲。然后呢，小组分享的时候劝诫，刚才讲到一些个案，可能截图啊，可能互相批评啊，那些我们该说怎么样？对啊，可能我们需要明白对方的委屈受伤之后，开始平静风浪之后，开始要劝诫，劝诫，劝诫到最后，有一方可能愿意改变，另外一方还是继续用很多这些言语的攻击的话，可能就要去到责备，不是一次，是多次之后就要责备，就要责备。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传开的时候如同笑一样，它会发出去的，是越来越严重，所以要挤住某一些不该发展的东西。保罗提醒提多这一个，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好像一个很有使命的中年男人面对困局的时候，一个师父站在他旁边说，我给你加油，我给你鼓励，我给你一个药方，到底该怎么做，会不会得罪一些人？总会，总会。可是我要的是什么？神的道，我要的是我自己的生命。如果神的道跟我的生命都已经 被印证，神的道都帮助我的话，那整个工作不是我要担心的，整个工作是属神的，不是属于我的。我忠心做完了，那就是神的事情。对，那教会发展是我的责任吗？我做完该做的，我计划该计划的，还有就是重点是我如何去牧养不同年龄层的人。我愿意去牧养的话，一层一层做，结果交给神，结果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。所以我觉得提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应该是边读 边感动。对，他应该是边读边流泪，他边读边心里面很深的安慰，为到神给他这一个属灵的师父，他很安慰，他很感恩。 我们也要这样去祷告，祷告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师父成为你的帮助。你去看学房的老师，你去看不同的人，看谁可以在他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一点一滴，生命就长，他就长。我感恩母堂常常给我们很多的帮助，张牧师给我很多的帮助。对，一个人要服在师父下面，其实需要很多的学习的。对，你如果不把权柄给师父，师父也不会对我们说话。所以，除非我把权柄给他，我把权柄给他呢，又有危险，因为他说的不一定我喜欢听的，是不是？他说了我不喜欢听，怎么样？那就不容易。六一有一个特点，六一的分堂其实整个向心力很强的。这个向心力很强是从早期一级一级慢慢营造起来，每一年有一到两次网络会议。分堂起初都觉得我该参加还是不该参加，因为内部事工也很多嘛，自己教会都很忙嘛。那后来就开始慢慢建立一个机制，问母堂，母堂说我鼓励你参加，而且呢这个是很重要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用很多方法传讲，用很多方法劝诫，可是没有用到责备，没有用到你为什么不来。对，那只是不停讲不停讲，如果你不来呢，就母堂来了。好，母堂来了，来的时候关心一下，关心两下。蛮多分堂是有一些分堂是跟得很紧的，有一些呢跟得有一些跟得很紧的叫跟随，有一些跟得没有那么紧的叫跟踪。所以有一些是跟随的，有一些是跟踪的。跟得没有那么紧的呢怎么样呢？就是偶尔因为他跟踪已经很遥远了，就过去看他，而且是几个重要同工过去看他，鼓励他，让他知道 他很重要，他是被关心的。所以那个过程是很多的经营哦，很多的经营，一级一级关系的建立，才产生一种属灵的权柄，跟好像师父跟徒弟的关系。所以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因为人有很多种，我们是容易带的还是不容易带的，我们是跟随的还是跟踪的。对啊，那这个东西都很值得我们去思想。那我相信提多是跟随的，对，提多是跟随的，所以保罗才可以写很多的东西鼓励他。那提摩太可能要比提多更软弱，所以写完一封不够，再写提摩太前后书。提多可能是比较刚强的，写完一封就可以勇往直前冲到耶稣那边去了，所以一封就够了，三章。提摩太比较需要多一点，就写多一章。对啊，哥林多教会更需要，所以哥林多前后书，还有西传的哥林多三书四书，有一些失去西传的不见的。对，那所以原来神都有心意，求主帮我们都找到生命的师父，可以前进，可以成长，可以在神的道里面信心被坚固。因为你跟我都是被拣选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一个分量，这个分量不是人给我们的，是神给我们的。只要我在话语真道上愿意成长，就有那个属灵的分量。阿们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。好，请早祷的可以到前面。